你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你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从 AI 的应用、信息处理，一直呢到对于就业跟社会的影响，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那今天呢，我们将会继续关注 AI 的快速发展，更侧重于讨论人工智能对于我们下一代的教育、社会伦理以及信息安全可能会带来的挑战。我们又应该如何去回应这个时代呢？接下来请听星源、曾弟兄还有小草的进一步分享讨论。
感觉对整个社会的就业可能会有影响，像比如说我们程序员，一些初级程序员可能很多就被 AI 取代掉了。像以前的话，可能会有高级程序员，然后会带着初级程序员，然后共同来完成项目，然后初级的可能就被 AI 给取代掉了。像可能大学刚毕业的，没有什么经验的初级的程序员，他们可能就会存在很大的就业问题。
但是呢，所有的程序员又都是从初级过来的，所以说就是知道自己要什么，或者是能够有一个统筹规划的这种想法的人会显得更加的宝贵一些，是不是？
是的，只会做一些可能相对低级 AI 也能做的工作的，可能就很难解决就业问题了。目前这一类人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像这种大调整的阶段就可能会产生这种各种各样的就业问题。
我觉得我这边还有一个担忧，就是将来小孩子学习，当然我知道他们可能生长的这个年代这个时代，他们很难免的就是没有办法避免就是与 AI
对话，
就是对于 AI 的这样一个共存吧，因为他们年代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我就觉得怕下一代他们过于依赖 AI， 就是什么问题啊不自己去学了啊，什么事就问 AI， 什么事问 AI。 因为我现在有时候也看到一些短视频嘛，就是老师在上面讲，他下面就用 AI 在找答案。
这个现在我就是这样做的嘛。
对，我也看到有一个老师，大学老师，他就已经很愤怒了，他说为什么你们自己不好好听，然后你们都是用 AI 来替你们听课，这样子他就很生气。当然我说总归来讲 AI 是一个工具，就看你怎么样去使用。一把剪刀你可以用它好好的来去做裁剪，或者去做这种创造制造，当然你这把剪刀也可以用来去伤人。其实科技就是个双刃剑，我觉得就是看你使用的人怎么样去使用。
你看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最开始的时候呢，就像星源为什么喜欢上广播，最开始我还是在用短波收音机在获取信息，然后呢我还经历过那个跟电台主持人联络要写信的年代。那对于一些00后来讲呢，星源好像在说起这些经历的时候就好像是一个老人在跟他们讲述过去的故事，他们只能够通过一些大概的想象，哎，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就所谓的从前的车马都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但是现在呢一切都很快，哪怕你想写一些情话，你可以把这个问题丢给 AI， 那没准呢对方收到你的情话之后呢也在想我怎么让 AI 去回应你给我写的这段情书。那这么听起来就挺可怕的。而且我觉得就是对于很多当父母的或者是做老师的，我们也必须迎接这个时代的到来，也不能说就是觉得 AI 你回答了我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或者是你的反应速度更快，就我们心里面就有一种愤怒，或者是有一个人的骄傲在里边，你作为孩子或者作为学生你就必须听我的。但这也真的是让家长或者让老师啊，真的是能够拿出来一些我们作为人作为真正的老师就是跟这些机器不同的地方来。不然的话呢，我们真的是很难在学生或者是在自己的孩子面前真正的能够让他们去信服。
我现在在辅导孩子功课的时候，他一看啊不会，然后直接就说爸爸你去问 AI。我说我们不要去先去问 AI，我们自己先把题读懂，我们先去研究， 实在是不明白了我们再去。其实我现在也是希望让孩子不要那么的依赖，他现在能自己去动脑筋，能自己去解决，就先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实在不会了我们再去寻求下一步的通过 AI 的帮助。
现在之前看过一部美剧啊，就是他应该已经播过两部了，然后第二部的时候它的背景呢就设定在一个说 AI 完全可以生成没有办法分辨的视频图像，所以呢当时就是有一个所谓的特别的部门，它要解决一些恐怖分子，就是说你要抓这些恐怖分子呢，你需要有一些确凿的证据，但是呢你又拿不出证据，拿不出证据呢你明明知道说他们要做一些危险的事儿，然后呢要对这个社会公众有危害，怎么办呢？他就用这个视频，用这些 AI 的工具生成一些监控视频，就假装说这些人已经干了坏事了，然后我拿出这个当成是证据，然后我再去抓这些所谓的恐怖分子啊或者是坏人。那后来呢，哎，就出事了，说这个技术呢结果流出去了，被其他人掌握了，坏人也可以用这些东西做一些伪证去干掉好人，随便的栽赃陷害。但今天我们也看到，就你克隆一个自己的数字人，你的影像你的声音都有可能被克隆出去，但如果你细看的话呢，你会能够看出这其中的破绽还有区别。但星源就发现呢，就是我们今天就我们这一代人，可能说大概是在大学或者是成年之后，诶，我接触到了网络之后呢，再去看 AI 生成的这些内容，我们自己都有一些分辨能力。但星源发现呢，就我自己的父母啊，还有网上大家经常说的，我们的长辈或者是老年人对这方面没有什么抵抗力。比如说现在你看网上经常会出现那种是一个比较权威的老年人喜欢的明星，那这些明星本来没有说过这些话，但是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视频的创作者呢，就会用一些对口型，用他们声音的方式，然后让这些名人，让这些演员去说一些他们自己想说的话，说一些谣言，甚至于呢是一些有关于养生方面的这些骗局啊等等。你会发现呢，今天就有很多老年人啊，就他会特别相信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当中有一个隐忧，就是可能我们很多人觉得自己能够分辨出什么内容是 AI 生成的，那什么声音什么图像是假的，我们头脑当中可能从最开始就有这个判断的能力，但是呢有的人就没有，好像作为孩子啊，或者是作为一个相对来说我们自认为有分辨力的人，那如何去帮助这些容易被 AI 欺骗的人，容易被这些信息所迷惑的人来说呢，也确实是挺难的一件事儿。
对，因为现在这种内容生成啊，声音克隆啊，其实真的是看你怎么用了。就像我刚才讲的，它也是一个工具，对于我们工作来说，也许会帮我们增加工作的效率，但是当被坏人用到的时候，甚至可能就成为一个诈骗的工具。这个真的也真是要帮助我们身边的人去辨别这些声音，去辨别这些信息的真假，尤其是保护我们家里这些老人。就像我们制作节目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领导有讲过，说要很小心的去使用生成式的 AI， 因为节目的主持人跟观众其实是有这样一个，虽然是隔空的，但是是有一个邻里的这样一个交流，因为我们主持人所带的这个关怀这种爱心是 AI 所不能替代的。我也考虑过说啊，我们可以用一些数字人呐，然后用这个声音克隆来做一些节目啊，但是我们的领导就是表示说啊，最好不要，而且要使用的很小心，因为就是没有这样一个零在里面，毕竟它只是一个 AI。
那这个话呢，在曾继雄身上我就有两种猜测啊，一种就是你作为程序员，哎，你相信这个东西，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你作为程序员你了解这个东西，所以呢你觉得哎，不能够完全指望 AI。 那你又是如何处理 AI 跟信仰生活之间的这个关系的？
从目前了解来看， AI 给的回答还是比较泛泛而谈的，特别是在信仰方面，感觉还是从老师他们给的建议，我感觉是更好的。除了经验方面的，还有就是面对面的一些关系存在的，他们也是经过经验总结，对我们的帮助会更大。
好，那就等于说呢，其实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发现，对于一些信仰问题的提问啊，那牧师的回答，还有弟兄姊妹之间的互相的分享，这个是 AI 暂时不能够替代的，因为他只会给一些已经 在网上能查得到的一些非常非常固定的刻板的答案。有的时候你可能问他好几个问题，然后呢他给出你的经文还有答案都是一样的，都是已经固化了的。经过我们现在就聊了这么多呢，开始呢很多的节目或者是今天的媒体大多数人聊的都是对于 AI 这方面的担忧，害怕它会威胁到自己的职位。那过去呢就是大家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我希望科技的发展啊能是帮助人做一些苦活累活，然后让我们人类有时间去风花雪月饮酒作诗，然后呢比如说做家务啊或者是一些搬运东西的这些事儿呢就留给机器。那结果呢没有想到现在的这个科技的发展它的一个顺序啊跟我们所看到的还不太一样。那前些日子呢新源还看了一个非常大型的世界级的机器人展会，但我自己最期待的是我能看到就把那个机器人做的跟真人一模一样的，那个是我心目当中的机器人。但后来我看过之后呢发现这个机器人展览上更多的呢并不是跟真人一样的机器人，而只是呢有一些简单的就类似于肢体啊或者是带一些轮子能够移动的这样的一个结构，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些机器负责一些高危的工作，但是说充当一个服务员的角色，甚至于呢有一些科幻电影当中所呈现出来的一个说我可以找一个机器人伴侣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这种人形的机器人很少，大概只有一两个厂商在做。而且为了展示未来他们的这个概念或者是理念呢，他们甚至于去找的真人的模特来扮演成机器人的样子。所以我在想今天就是我们说 AI或者说未来就是所谓的这个仿生人的时候，可能他在思考方面在给我们智慧的答案的这个方面呢可能稍微走了快一些，但是在拖后腿的呢星源觉得反而是机械层面的，就是你怎么样让他的动作比较流畅像人一样能够做一些精细化的操作还差得很远。或许他只能做到说我重复一个动作我不觉得累，然后呢保持一个准确性，但是你要让他像人还真的是差得很远很远。再次感谢两位弟兄的分享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讨论了对于孩子过度依赖 AI 的担忧，人工智能技术有可能会被滥用的风险，以及老年人更容易受到 AI 欺骗的问题。我们也强调了在人际关系和信仰层面呢，真诚的情感和真实的连接是 AI 无法取代的。那么在明天也就是这一系列讨论的最后一集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起去尝试展望人工智能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以及作为基督徒应该如何在这个时代自处。敬请留意明天的天路南行课，我们下期再见。
交托一切恐惧，教会呀你要兴起，教会呀你要兴起，我主正在差遣你，神呼召我们进入他的命定，教会呀你要兴起。我们是世上的光，属神的